最有意义的人生经验往往很痛苦。如果现在有人祝我天天开心，我可能得跟他说声谢谢，但不用了。因为我发现，人生中所有真正值钱的东西，更深的智慧，更强的内心，更真的关系，所有这些让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宝贵特质，他们的标价都不是快乐，而是痛苦。我们是不是都被骗了？从小到大，我们被告知要追求幸福，躲避痛苦，好像痛苦是什么人生的 bug。 但如果我告诉你，痛苦恰恰才是人生成长系统里那个最核心、最无法删除的底层代码呢？我知道，一说到痛苦，我们本能的就想逃。但如果我告诉你，你人生中大部分的智慧、勇气和深刻的爱，都藏在你最想逃避的痛苦里，你愿不愿意给我20多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不跟你聊那些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陈词滥调，咱们不打鸡血，也不喝鸡汤。我们就来聊点实在的，聊五种几乎每个人都会经历，但又最不愿意面对的顶级痛苦。我会带你一起拨开这些痛苦的外壳，让你看清它最核心的本质，以及它背后藏着怎样一份专门为你准备的人生礼物。更重要的是，在最后，我会跟你分享一个我压箱底的心法，一个能让你在未来面对任何痛苦时，都能快速汲取其中力量，把它从你的绊脚石变成垫脚石的思维开关。听完今天的内容，你可能不会从此就刀枪不入、百毒不侵，但我保证，你会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更有力量的眼光去看待你生命中所有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好，接下来我们就讲讲我们人生中最有意义也最痛苦的五种经验到底是什么。第一种痛苦，信仰的崩塌，原来世界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你记不记得，生命里有那么一个瞬间，你从小到大坚信不疑的某个东西，嘟嗯的一下碎了。可能是在你熬了无数个大夜，交上去的方案被老板轻飘飘一句没感觉就扔进垃圾桶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努力就一定有回报这句话好像是个谎言。也可能是在你亲眼看到那个你最尊敬的满嘴仁义道德的长辈背地里却做着最不堪的事，你才明白德高望重这四个字可能只是个笑话。还可能是在你付出一切去爱一个人，最后却换了一句对不起我爱上了别人的时候，你才痛彻心扉地领悟到，只要我对他好，他就会一直爱我，这个想法有多么天真。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种顶级痛苦，信仰的崩塌。这种痛苦的本质不是你失去了一份工作或者失去了一个人，而是你失去了你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和世界观。就像你一直以为自己活在一个坚固的城堡里，有明确的规则，有清晰的因果，坏人会受惩罚，好人会有好报。但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这个城堡的墙壁是纸糊的，地板下面是万丈深渊，你所信奉的一切规则在现实面前脆弱的不堪一击。心理学上管这个叫做认知失调的极端版本。当现实证据和你根深蒂固的信念发生激烈冲突时，你的整个精神世界都会陷入一场大地震。那种感觉是恐慌，是迷茫，是愤怒，更是对自己过去全盘的否定。我之前是不是活得像个傻子？电影《楚门的世界》就是对这种痛苦最极致的描绘。当楚门发现他生活的整个世界，他的亲人、朋友、爱人全都是演员，他的人生是一场被安排好的真人秀时，他经历的就是最残酷的信仰崩塌。他可以选择继续留在他那个安全、可控但虚假的世界里，但他最终选择了推开那扇画着蓝天白云的门，走向那个未知但真实的世界。为什么说这种痛苦极具意义？因为这是一个人心智真正成熟的开始。在信仰崩塌之前，我们的世界观大多是别人给的，比如父母、老师、社会，我们是被动的接受，很少去主动怀疑。而当这个别人给你的世界碎掉之后，虽然过程极其痛苦，但你第一次获得了一个机会，一个从废墟之上一砖一瓦亲手建立属于你自己的价值体系和世界观的机会。 你不再盲目地相信努力就一定有回报，而是开始思考，什么是有效的努力？我的方向对不对？我需不需要调整策略？你不再天真地认为所有人都是好人，而是学会了去观察人性，去分辨谁值得你付出真心，谁只是你生命的过客，并学会了设立边界，保护自己。你不再把爱情当成生活的全部，而是懂得了爱首先是爱自己，你的价值不需要另一个人来定义。这个过程就像把你的精神骨骼全部打碎，再让它重新愈合。愈合的地方会比原来任何时候都更坚强。你从一个活在别人定义的世界里的孩子，真正成长为了一个能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做判断，并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的成年人。这就是他痛苦背后那份沉甸甸的礼物。第二种痛苦是深刻的背叛。我最信任的人在我背后插了一刀。如果说信仰崩塌是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幻想破灭了，那么第二种痛苦则更切肤更诛心。它直接摧毁的是我们对人际关系最核心的信任。这就是深刻的背叛。我这里说的背叛不是指那种朋友忘了你的生日，或者同事抢了你一点功劳的小事。我指的是那种来自你生命中最核心圈层的背叛。你的伴侣，那个你以为会和你共度余生的人，却和别人有了多年的秘密关系。你的至交好友，那个你分享了所有秘密的人，却把你的秘密当成笑话讲给别人听，甚至利用你的弱点来攻击你。你的家人，那些你以为永远会是你港湾的人，却为了利益毫不犹豫地牺牲了你。这种痛苦之所以顶级，是因为它攻击的是我们作为社会性动物最底层的生存需求，依恋和信任。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告诉我们，我们从一出生就需要和他人建立安全稳固的连接，这是我们安全感的基石。而深刻的背后就等于在你这个基石上引爆了一颗炸弹，它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首先，它会让你对他人的信任感清零，你会开始怀疑所有人，觉得每个人都可能在骗你，都在笑脸背后藏着一把刀。你不敢再轻易被人敞开心扉，你把自己包裹进厚厚的壳里，变得像一只刺猬。其次，更可怕的是，它会让你开始怀疑自己。你会一遍遍地问自己，是不是我太傻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是我看人的眼光有问题吗？这种自我攻击和自我怀疑比背叛本身更伤人。它会让你丧失自信，觉得自己不配被爱，不值得被好好对待。美剧《傲骨贤妻》的女主角 Alicia， 她的故事就是从一场公开的背叛开始的。她的丈夫，一个位高权重的州检察官，因为性丑闻和贪腐案入狱，把他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家庭主妇一夜之间推到了公众的审判台上。他要面对的不仅仅是丈夫的不忠，还有朋友的疏远、外界的嘲笑，以及整个上流社会圈子的排挤。但你看他后来是怎么做的？他没有沉溺在受害者的情绪里，他重新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律师行业，从一个初级律师做起，靠着自己的专业能力一步步打赢官司，重建自己的人生和事业。这个过程就是深刻的背叛背后藏着的那个意义所在。它逼着你去做一件你之前可能从来没想过或者不敢做的事，那就是实现人格的彻底独立。在被背叛之前，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把一部分的安全感寄托在别人身上。我们希望父母永远支持我们，希望伴侣永远爱我们，希望朋友永远挺我们。但当这个人，这个你最信赖的外部支撑突然抽离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学走路的孩子突然被松开了手，你唯一的选择就是靠自己的双脚站起来。你开始学会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挣的。你努力工作不是为了取悦谁，而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权和抗风险能力。你开始懂得识人辨人是一项需要终身学习的技能。你不再只听一个人说了什么，而是去看他做了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终于把关注的焦点 从外部拉回到了内在。你开始真正的去了解自己，疗愈自己，和自己建立深刻的连接。你发现，当你不向外求索时，你内在的力量反而会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你成了自己最可靠的盟友，最温暖的港湾。是的，被最信任的人伤害，可能会在你心里留下一道永远的疤。但是，这道疤也时时刻刻提醒你，永远不要放弃你自己的力量，你才是你人生唯一的主宰。第三种痛苦，是彻底的无能为力，也就是我拼尽全力，也无法改变万分之一。我们从小被教育，人定胜天，有志者事竟成。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努力，足够聪明，足够坚持，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直到有一天，生活会用一种极其冷酷的方式告诉你，不是的。你眼睁睁地看着你最爱的亲人被病魔一点点吞噬，尽管你跑遍了全世界最好的医院，找了最顶尖的专家，花了所有的积蓄，但你还是只能看着他的生命一点点流逝。你创业多年，你的产品，你的团队都无可挑剔，但一场突如其来的行业变革或者经济危机，就让你的公司瞬间土崩瓦解，你所有的心血付诸东流。或者你只是想为某个社会不公的现象发声，但你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你发现你个人的力量在庞大的系统和惯性面前渺小的就像一粒尘埃。这就是第三种顶级痛苦，面对命运和现实的那种彻底的无能为力。这种痛苦是对我们人类自恋的终极打击，它戳破了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无所不能的幻想，把我们从世界主角的神坛上狠狠地拽下来，让我们直面一个冰冷的真相，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大师维克多·弗兰克在他的名著《活出生命的意义》里详细描述了他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在那里，他失去了一切，家人、财产、尊严，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代号。他无法控制自己会不会被送进毒气室，无法控制自己会不会饿死、病死。他所面对的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极端的无能为力。但是，弗兰克发现，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纳粹能夺走他的一切，但唯独有一种东西是夺不走的，那就是他选择如何回应自己命运的自由。他可以选择像很多人一样，变得麻木、绝望，放弃生的希望。但他也可以选择在苦难中寻找意义，在绝望中保持尊严。他选择帮助和安慰其他的狱友，在心中默默地构思他的心理学理论。这就是无能为力这种痛苦能带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他教会我们分清我能控制的和我不能控制的，并把所有的精力都聚焦于前者。古希腊的斯多葛哲学核心讲的就是这个智慧。他们把世界上的事情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能控制的，比如我们自己的思想、判断和行为，另一类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比如别人的看法、我们的健康、财富以及生老病死。他们认为，人生所有的痛苦都来源于一个错误的执念，就是企图去控制那些我们根本控制不了的事情。当你经历过一次彻底的无能为力之后，你会真正的放下那种不切实际的控制欲。你不再会因为别人不理解你而痛苦，因为你知道你控制不了别人的大脑。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清晰地表达你自己。你不再会为已经打翻的牛奶而悔恨，因为你知道你改变不了过去。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然后继续前行。你学会了臣服。这个臣服不是躺平，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到现实的局限后所产生的一种深刻的谦卑和敬畏。就像一个冲浪高手，他不会试图去对抗海浪，而是顺应海浪的趋势，在浪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平衡。当你真正懂得了这一点，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反而变得更轻松、更自由了。因为你不再跟整个世界较劲，你只专注于耕耘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而恰恰是这种专注 会让你在自己能够掌控的领域里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第四种痛苦，直面自己的阴暗面，原来我才是那个坏人。前面我们说的三种痛苦大多来源于外部世界，是世界欺骗了你，别人伤害了你，命运捉弄了你。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但现在我们要面对的第四种痛苦可能是这五种里最需要勇气的，因为它要求我们把审视的目光从外界调转180度，对准我们自己的内心。这就是直面自己的阴暗面。什么意思？就是你突然在某个瞬间极其清晰地意识到你自己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善良，那么无私，那么正确。甚至在某段关系里，在某个故事里，你才是那个坏人。可能是在一次和伴侣的激烈争吵中，你脱口而出那些最恶毒的话，你看到了自己面目狰狞的样子，那一刻你才发现，你所谓的爱，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满足你的控制欲。可能是在公司里，为了一个晋升机会，你明里暗里的给同事使了绊子，尽管你事后用职场生存法则来安慰自己，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无法回避内心的那个声音，我真卑鄙。也可能是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把自己工作上的压力和焦虑全部发泄在了孩子身上，对着他大吼大叫，事后看着他恐惧又委屈的眼神，你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悔恨和自我厌恶。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它摧毁了我们最核心的自我形象。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希望自己是个好人，我们靠着这个好人的形象来获得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而当我们发现自己身体里同样住着一个自私、懦弱、嫉妒甚至恶毒的魔鬼时，那种羞耻感和自我唾弃是足以把人淹没的。瑞士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把我们人格中这些被我们压抑、否认、不愿承认的部分称之为阴影。他认为每个人都有阴影，你越是想表现得光明伟大，你背后的阴影就越是黑暗厚重。而一个人通往心智成熟的必经之路，恰恰是去整合自己的阴影。美剧《绝命毒师》里的主角 Walter White， 他一开始制毒是为了给家人留下一笔钱，他一直用这个崇高的理由来为自己所有的罪行做辩护。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家庭牺牲一切的悲情英雄，但在剧中的最后，他终于对他妻子说出了那句实话， I did it for me. I liked it. I was good at it. And I was really alive. 我是为了我自己，我喜欢制毒，我擅长这个，而且我真的感觉自己活着。这一刻他不再自欺欺人，他承认了自己的野心、骄傲和对力量的渴望。他虽然是个罪犯，但在人格层面上，他在那一刻是完整的。他整合了自己的阴影。这给了我们什么启发？直面自己阴暗面所带来的痛苦，它的意义在于，它能把你从道德的伪善中解放出来，让你成为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人。当你承认自己也有自私的一面，你就不会再用圣人的标准去苛责别人，你会对人性有更深的理解和慈悲。当你承认自己也曾伤害过别人，你才能真正的去共情那些被你伤害的人的痛苦，并做出真诚的道歉和补偿，而不是一味的辩解。当你承认自己内心的懦弱和恐惧，你才能停止伪装强大，并开始寻求真正的帮助，从而获得内在的成长。荣格有句名言，与其做一个好人，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就是既能拥抱光明，也能接纳黑暗。他知道自己是谁，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他都照单全收。这种对自己全然的接纳，会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力量和平静。你不再需要耗费巨大的心理能量去压抑和伪装，你可以把这些能量用来创造你想要的人生。这是一个英雄般的旅程，因为直面外部的敌人很容易，但敢于直面自己内心的魔鬼才是真正的勇士。第五种痛苦，体验终极的孤独，原来 我的人生终究是一个人的旅程。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种，也是最深邃的一种痛苦。它不像前四种那样有具体的事件作为导火索，它更像一种弥漫在你生命底色的背景音，时而微弱，时而轰鸣。这就是体验终极的孤独。我说的孤独，不是指你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的那种孤单，我指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孤独，是你站在人群中，看着周围的人欢声笑语，但你内心却感觉和他们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是你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成功或者失败，你很想找人分享，但你发现没有任何语言能够精准地描述你内心的万分之一。是你深夜醒来，看着枕边熟睡的伴侣，你很爱他，但你也无比清晰地知道，你的思想、你的意识、你的灵魂终究是独自存在于这个宇宙中的。这种孤独感在我们生命中的某些时刻会变得尤其强烈。比如你背井离乡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为你而亮。比如你做出了一个不被所有人理解的决定，所有人都劝你放弃，你只能一个人咬着牙走下去。再比如当你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你才发现这条通往终点的路没有任何人可以陪你走。这种孤独的痛苦在于它打破了我们最后一个幻想，会有一个人能完全的理解我、懂我，和我融为一体。我们穷尽一生可能都在寻找那个所谓的灵魂伴侣，希望把它当成对抗这种孤独的解药，但真相是这个解药不存在。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里总是充满了这种对孤独的细腻描绘，他的主角们总是独自一人喝着咖啡，听着爵士乐，在自己的世界里思考。他们不是不渴望连接，但他们更深刻地理解人与人之间终究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那么这种听起来如此绝望的痛苦意义又在哪里呢？它的意义恰恰在于当你停止向外寻求拯救，并开始学着与你的孤独和平共处时，你才真正开启了通往内在宇宙的大门。你不再把让别人理解我当成你人生的首要任务，你开始把精力放在我自己如何更深刻地理解我自己上。你开始写日记，开始冥想，开始独自旅行，你和你的内心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对话。你不再害怕一个人独处，相反，你开始享受独处，因为在独处的时候，你才听得见自己最真实的声音，你才能接触到你最深层的创造力。世界上许多伟大的艺术、文学、科学发现都诞生于孤独之中，因为只有在绝对的安静里，你才能听到来自宇宙的灵感。最重要的是，当你接纳了这份终极的孤独之后，你反而能和他人建立起更健康、更成熟的关系，因为你不再把对方当成填补你内心空虚的工具。你和他人的连接不再是出于需要，而是出于纯粹的分享和欣赏。你因为完整而爱，而不是因为残缺而求爱，这样的关系才更自由，也更长久。所以这份终极的孤独是生活邀请你去修的一门大功课，它逼着你从一个依赖外部关系才能存活的共生体，成长为一个拥有独立、丰盈、自洽的内在世界的宇宙。当你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孤独就不再是你的敌人，而成了你最好的朋友，你力量的源泉。好了，我们刚刚讲了五种极度痛苦但又极富意义的人生经验，分别是信仰的崩塌，它让你从一个天真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让你有机会亲手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深刻的背叛，它逼着你斩断对他人的过度依赖，实现真正的人格独立，让你明白安全感最终只能源于自己。彻底的无能为力，它教会你放下控制欲，学会臣服于现实，让你把精力聚焦在自己能改变的事情上，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与自由。直面自己的阴暗面，它把你从我是个好人的道德伪善中解放出来，让你接纳自己的全部，成为一个真实而完整的人。 体验终极的孤独，它促使你停止向外寻找慰藉，转而向内探索，让你发展出丰盈的内心世界，并与他人建立更健康的关系。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些描述里看到你自己的影子？我猜一定有，因为这些就是我们每个人从一个生命初级玩家升级打怪，成为高级玩家的必经之路。这些痛苦就像是人生给我们安排的五场最重要的期末考试，你逃不掉也躲不过。彩蛋时间到，我在影片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压箱底的心法其实非常简单，就一句话，不要浪费你的任何一次痛苦。 Don't waste your pain。 当痛苦来临的时候，不要只是沉浸在情绪里问为什么是我，你要学着像一个侦探一样问自己另外几个问题，这个痛苦是想教会我什么？在这次经历之后，我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得更强大？如果我要从这个坑里爬出来，我需要发展出哪些新的技能、智慧或者品质？当你开始这样问自己的时候，你就启动了那个神奇的思维开关，你把自己从一个无助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学习者。你不再是那个被痛苦淹没的人，而是那个在痛苦中淘金的人。最后，我想用诗人鲁米的一句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这句诗给了我无数的力量，今天我也把它送给你。伤口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愿你不再惧怕伤口，愿你让所有的痛苦都成为照亮你生命的光。感谢你的观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对你有用，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我们在下一部影片再会。